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今天是我们旅途中的美食见闻这个专题节目的第三期。这一期呢，我要跟大家聊的地方是一个位于欧洲的国家。那在这里我先卖个关子，先不告诉大家它是哪个国家，大家呢可以通过我的描述来猜一猜。这个国家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陆地上北面与保加利亚、马其顿以及阿尔巴尼亚接壤，东部则与土耳其接壤，濒临爱琴海，西南临爱奥尼亚海及地中海。该国家被誉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对三大洲的历史发展有过重大影响，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化。在音乐、数学、哲学、文学、建筑、雕刻等方面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该国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公元前30年的古代，是以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为中心，在包括北非、西亚和澳大利亚半岛南部及西西里岛的整个地中海地区所建立的一系列奴隶占有制国家。历史上的托勒密王朝、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着。也许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曾经是比较贫穷的，但是他们的精神文明却举世闻名。古代人在广泛吸收西亚和埃及等地文化的基础上，根据生产、社会和政治的需要，在包括天文、医学、建筑、戏剧、诗歌、演说术等众多领域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巨大贡献。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领域，每个城邦都为丰富的文化宝库做出了努力。在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止的一段中近东历史时期，由于该国文化与亚洲和非洲各地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某种程度的相互融合和影响，使该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崭新的内容。该国的古代是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文化，其发展与奴隶占有制密不可分，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该国也诞生了众多的文化伟人，诸如不朽的荷马史诗，诸如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数学家彼得格拉斯、欧几里德，还有雕塑家费迪亚斯等。该共和国的首都同样也是该国最大的城市。 它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至2018年，该城市的人口为377.4万人，城市面积为412平方千米，是欧洲的第八大城市，也是欧盟商业中心之一。该城市记载于册的历史长达3000多年，被誉为西方文明的摇篮。这个城市也是欧洲哲学的发源地，对欧洲以及世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大批历史伟人，被称为民主的起源地。该城市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历史遗迹和大量的艺术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它被视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公元前5世纪和40世纪，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对欧洲及世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地方也曾先后在1896年和2004年举办过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和第28届夏季奥运会。相信大家很容易就能猜出来，这个浪漫且富有文化内涵的国家就是希腊，而希腊的首都也就是雅典。当我们谈到希腊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蓝色穹顶、白色房子、无边的大海。然而希腊它作为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在美食方面有着不一样的特色。希腊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即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是希腊的主要经济支柱。由此因为重工业而引起的污染，导致国内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雾霾现象，在希腊我们是见不到的。同时得益于宜人的地中海气候以及充足的阳光，希腊作物产量高，质量好，不仅能保证希腊人的自给自足，还可以向欧洲其他国家出口。传统的出口产品包括橄榄油、葡萄酒等。希腊的食品安全更是有保障，无论是肉类还是牛奶，全部都要经过欧盟的标准认证。也只有认证合格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销售，不符合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是绝不可能出现在食品之中。虽然身为欧洲热门的旅游度假胜地，但是好像希腊的美食跟法国鹅肝、西班牙海鲜饭、意大利面等美食比起来，好像是没有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食物。不过这也并不代表希腊的传统食物没有惊人之处。事实上，因为环境得天独厚，当地能够提供给游客和本地人最新鲜的滋味。相较于希腊悠远且丰富的历史与艺术，当地人的饮食文化的确较为简单，没有复杂的烹饪过程，仅以最简单的烘烤、油炸或是炖煮的方式，也不会用过多的调味，仅以当地盛产的橄榄油和大蒜，加上柠檬或者食盐， 然而这一切并不代表希腊人不重视饮食，相反，他们的嘴是很挑剔的，所以他们更在意的是食材的新鲜与否。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食材才能在最简单的料理方式下产生美妙的滋味。恰好的是呢，希腊就是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温和且日照充足的地中海气候带来了色彩缤纷且甜美的蔬果，四周围绕的海岸提供多样且充足的海鲜，山林中则培育着牛羊等牲畜。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谁还需要浓稠重味的酱汁或是繁琐的烹调过程呢？毕竟阳光和大自然已经为所有人创造了最美味的元素。就像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精神文明一样，希腊的美食可以说是非常富有艺术和神话的气息。早在公元前330年，希腊的美食家就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烹饪的书。在希腊神话中，众神赠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是现在被人们视为象征和平与希望的橄榄树。在雅典古代的奥运会上，当时获胜者的唯一奖品就是橄榄枝。那么在希腊人的认为里呢，他们的饮食文化很有可能也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希腊人关于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在最开始的记载中也是由历史故事演变而成的。当奥德赛误入独眼巨人洞内，面临死亡威胁时，他发动手下的人四处采集野葡萄，用脚踩出葡萄汁，酿成葡萄酒，然后将独眼巨人灌醉，趁机逃脱。这是荷马史诗中最早关于酿造葡萄酒的记载。希腊同样也是世界上最早酿制葡萄酒的国家，当地有很多的世界名酒，所以在世界葡萄酒行业有着很高的地位。古希腊人将葡萄酒视为人智慧的源泉。在有关陶器的绘画上，壁画中随处可见葡萄、葡萄园和盛满葡萄酒的酒具。在希腊的北部城市马其顿，当地以红葡萄酒为名，而在雅典，白酒则更胜一筹。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则是玫瑰酒的故乡。在希腊历史上，年代最久远、最受欢迎的还是一种叫雷契纳的淡黄色葡萄酒。该酒中里面有少量添加的松树脂，含有其他葡萄酒没有的芳香，所以这一种酒也是希腊的国酒。葡萄酒曾经是古地中海地区最受欢迎的一种饮料。在希腊神话中，葡萄酒是狄俄尼索斯发明的，他因此成为酒神。酒神庆典时，当地会有戏剧比赛，也催生了许多隽永的希腊悲剧。 葡萄酒在古希腊人的饮食中非常的重要。通常情况下呢，他们每日都会饮酒。然而，直接饮酒被认为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所以他们会将酒掺水再饮用，充分反映了希腊文明中节制的精神。饮酒在希腊的社交场合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正式的晚宴过后，希腊贵族会举办研讨会，期间他们会探讨许多哲学主题。而在研讨会上，主持人将依据会议的严肃性决定酒的浓度。葡萄酒会在一种巨大的宽口双耳酒器中被调配好，然后由斟酒的仆人分送给众人。如果是在富裕人家举办的，期间还会有舞者、杂技演员和乐师的表演。根据雅典政治家欧布洛斯的记载，为维持节约的美德，希腊人在宴饮时饮酒以三碗为宜。第一碗令人健康，第二碗让人获得爱和快乐，第三碗会令人拥有好的睡眠。随着酒逐渐进入商业领域，古希腊规范酿造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将葡萄酒的生产纳入法律条文的国家。那么除了葡萄酒以外呢，在希腊的饮食文化中，橄榄油可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他们的橄榄油并不是我们平常能够见到的橄榄压制而成的，而是一种盛产于地中海沿岸的油橄榄。在过去呢，我们国家根本就不具备这种油橄榄的生产条件，也是直到建国以后才有了橄榄油的生产。而在此基础上，西方人早已有了几千年的食用橄榄油的历史了。随着中西方文化不断的交流，橄榄油也成为世界著名的餐饮调料之一。不过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很少食用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并不符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虽然我们明知道食用橄榄油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在西方对橄榄油的推崇却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甚至它有黄金液体的称号。橄榄树从种植到结果大约需要5到7年的时间，由橄榄压榨而成的橄榄油，这里面有着很大的学问。它的等级往往决定了烹调的最佳方式。比如，精制橄榄油会凸显原汁风味，通常用于生食、凉拌或沙拉。较次级的橄榄油营养价值仍高，但价格较为平民化。作为厨房里的常备油，煎、煮、炸、炒都可以。有的橄榄油则加入了不同的香料、辣椒等，制成风味特殊的食用油。西方人这个食用橄榄油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克里特文明时期，当时的人们就有种植油橄榄的这样一个习惯。无论是在饮食习惯、宗教文化之中，橄榄都是西方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食物。 但在西方，对橄榄油的运用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直到荷马时代过去以后，油橄榄作为一种普遍的植物才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种植。特别是在古希腊时期，橄榄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一开始只有贵族以及富裕的家庭才能够享用，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普及到了平民阶层。好，下面先让我们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现在通过电话和在线方式为您提供求职和失业救济的一对一帮助，请通过访问 www.spl.org/yournextjob-zh 寻求中文帮助。我们无法回答有关已向就业安全局提出的任何失业补助的问题。
信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谈到，在古希腊，橄榄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那在他们古代希腊人的餐桌上呢，必须准备的两种液体，其一是葡萄酒，其二就是这个橄榄油。但在早期的时候，橄榄油却并不是作为食物的。一开始的橄榄油来源还只是野生的橄榄，当时的橄榄是专门用来喂养牲畜的。因为橄榄如果不进行加工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食用的，所以在地中海人们是怎么发现橄榄有食用价值的，至今呢还是一个谜题。所以一开始通过橄榄榨出来的油还并不是拿来食用，而是用来涂抹在身上，用作清洁以及制成香乳使用的。橄榄油对身体健康方面具有神奇的效果，实际上在古希腊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感受到，所以当时的人们一直都有用橄榄油洗澡的习惯。后来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下来，在古罗马时代，橄榄油就用来按摩的时候进行涂抹。古希伯来人也有用橄榄油涂抹身体的习惯，而且最高级的使用方法是将橄榄油制作成香乳。香乳的成分中除了橄榄油以外还有各种花朵。古典时代到来以后，橄榄油便被人们摆上了餐桌。至于究竟是如何知道它可以食用的，我们现如今已经不得而知。橄榄的吃法有两种， 一种是加工成腌制的橄榄，还有一种就是榨成油。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橄榄油其他的用法，那这里呢就要简单的说一下它在吃上的一个使用方法。基本上在每一个的古希腊家庭里面，橄榄都是必备的食物。通常在烹调的时候加入到食物之中，这样做呢会使得食物更加的鲜美。但古希腊人非常厌恶对食物的贪婪，也就是他们非常不喜欢有剩饭，所以他们每餐也不会用太多的橄榄油。不过按照当时的一个市场物价，橄榄油在古希腊时代还算是奢侈品，尤其是在古希腊时代的早期，因此一般只有贵族或者是富贵人家才会拥有。只不过后来随着大面积的种植，橄榄油的使用才逐渐地普及到每个古希腊的家庭。但即便是如此，能够使用的橄榄油仍然还是少数，所以在日常饮食中使用橄榄油的数量是很少的，除非是宴请客人或者是开大型宴会的时候，主人才会将家里的橄榄油拿出来使用。那么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呢，古希腊时代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西方医学界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发现，人们适度的使用橄榄油实际上对人的身体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同时他也警告过人们，对于食用这种奢侈品要采取节制的态度。而且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对于这种不是主食的奢侈品更应当有节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身体的健康。橄榄油作为古希腊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它是一种炙手可热的交易货物。我们都知道局限于地域的关系，其实古希腊城邦的农耕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因此这些城邦都愿意用橄榄油来交换小亚细亚、伊比利亚半岛等地生产的粮食。那么这样一来呢，在当地能够供平常人们食用的橄榄油的数量就更少了。所以一般而言，在古希腊能够用得起橄榄油的，通常也代表了自身在社会上具有的地位。古希腊时代的橄榄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历史的发展，包括古罗马时期对橄榄油的运用，以及现代欧洲、美洲饮食习俗的形成。古希腊时代虽然已经消失在了历史当中，但古希腊人对橄榄油的使用习惯却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欧洲饮食文明的形成。我们说到希腊的美食，除了橄榄油之外，不得不说的就是希腊的酸奶。希腊的酸奶可谓是风靡欧洲、美洲各个国家，并且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在美国的很多超市中都会有希腊酸奶系列的产品。而大部分人都认为希腊酸奶的奶味更加香甜，成分也更加健康，是保持身材的一种良好选择。希腊酸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在希腊东北部过着游牧生活的色雷斯人身上，常常背着灌满了羊奶的皮囊去放牧。由于外部气温再加上人体温等作用，这些游牧人身上的羊奶常常会变酸，而且变成渣状。当他们想要去喝皮囊中的羊奶时，就会把皮囊中的奶倒入煮过的奶中，而煮过的奶也会因此而变酸。当时的色雷斯人很喜欢喝这种早期的酸奶。后来制作酸奶的技术被古希腊人传到了欧洲的其他地方。希腊酸奶又称为脱乳清酸奶或酸奶奶酪，是将酸奶通过布或者纸滤去乳清后的产物。它的粘度介于酸奶和奶酪之间，但是依然保留了酸奶独特的口感与风味。虽然有时会额外添加乳汁或者奶粉，但大部分的希腊酸奶是用鲜奶发酵制成的。除了可以直接食用之外，在地中海及中东地区，希腊酸奶在烹饪的过程中也被大量使用，比如制作沙拉或者配合 snack 食用。从发酵乳制品加工的角度来看，希腊酸奶只是酸奶的一种。与普通酸奶相比，这两种产品都是由牛奶、经由活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乳链球菌发酵制成的。除了有些产品还添加益生菌之外，它们发酵的过程是十分相似的。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乳清。乳清就是喝普通酸奶的时候，有时会发现浮在表面的那层淡黄色、透明、清亮的液体。含水、乳清蛋白、乳糖、少量的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由于乳清的去除，剩余部分的干物质相对含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因此希腊酸奶的质地非常的粘稠，并且因为蛋白质和脂肪的相对含量比较高，这也导致了希腊酸奶的口感更加醇厚又滑。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希腊酸奶与普通酸奶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它们都是优质蛋白质、钙质或益生菌的良好来源。当然，不同类型的产品或同一类型的不同产品之间会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根本性的。希腊酸奶自身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或饮食理念的改变而悄悄改变。传统型的希腊酸奶脂肪含量在10%以上，口感像奶油一样。希腊人经常的做法是用它来做一种咸味的酱汁。随着希腊酸奶这一概念不断的被媒体进行炒作，各大发酵乳制品厂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系列的改良品种，比如在美国很火的一些希腊酸奶就是由这样的理念改造而成的。连老牌的希腊酸奶品牌也顺应市场推出了低脂和脱脂的产品。那么希腊酸奶和普通酸奶有什么区别呢？主要是从营养方面来说，蛋白质正宗的希腊酸奶在蛋白质含量上都比普通酸奶要高一倍以上。一些标榜是希腊酸奶， 但在蛋白质的含量上却比较低的，都是假的希腊酸奶。两种酸奶的脂肪含量也不相同，希腊酸奶的脂肪不比普通酸奶低，特别是饱和脂肪甚至要高于普通的酸奶。如果你比较在意脂肪含量，也不用担心，因为许多希腊酸奶都会出售部分脱脂或者是完全脱脂的款式。在碳水化合物方面，希腊酸奶的碳水化合物会比普通酸奶要低，通常是它的一半左右。不过如果你选择原味以外的希腊酸奶，由于里面会有糖或者甜味剂，那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会高一些，可能与普通酸奶的含量就没有差别了。还有一种两者酸奶含量不同的元素，就是钠。对于健身的人士来说，钠在食物中的含量也很重要，因为摄入太多的钠不利于身体的储水。希腊酸奶的钠含量比普通酸奶也要低，通常会低一半左右。总的来说，希腊酸奶是高蛋白、低碳水、低钠且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的健康食物，所以它深受健身人士和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的喜爱。除了酸奶和橄榄油之外呢，希腊人的生活中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主题，就是咖啡。谈起咖啡文化，我们知道咖啡文化在法国的象征是浪漫，在奥地利是高雅，在意大利是热情，在美国则是快捷方便。每一种咖啡文化其实都是社会状态的一种缩影。我们想要了解希腊的传统生活状态，就不得不知道希腊的咖啡文化是怎样的。希腊的咖啡分为三种， Espresso 是一种浓咖啡， Cappuccino 是加奶的热咖啡， Freddo 则是加奶的冰咖啡。希腊咖啡的口味主要可以分为苦味、微甜以及甜这三种。它的烹煮方法主要是以一种名为 Brickie 的不锈钢锅，将咖啡粉磨得很细，直接放入锅中烹煮，一直到煮沸腾为止，然后再将火关掉，将煮好的咖啡全部倒入杯中即可。希腊咖啡跟欧美其他国家的咖啡完全不是相同的，它倒是和土耳其的咖啡有点相似。它的煮制方法很传统，咖啡豆会磨碎成粉末，放在小咖啡壶内加水煮至沸腾，然后连水淡沫一并倒入一个小型咖啡杯里。煮咖啡时，一勺咖啡沫加一勺小糖叫中度甜，加两小勺糖叫双倍甜，不加糖叫纯粹。希腊人喝咖啡残渣是不会滤掉的，由于咖啡磨得非常细，因此在品尝时大部分的咖啡粉都会沉淀在杯子的最下面，不过在喝时还是能喝到一些细微的咖啡粉末，这也是希腊咖啡最大的一个特点。希腊咖啡还有一项特色，就是在喝的时候应该不加任何的奶精。在烹煮咖啡的时候先加入一些糖，而这个糖的多少呢，主要也是根据个人喜好来定的。 有的人喜欢苦味的咖啡，却会一点糖都不加。有些人喜欢比较甜味的咖啡。另外，为了能真正品尝出希腊咖啡的独特味道，在喝希腊咖啡之前，最好先喝一口冰水，让口中的味觉达到最灵敏的程度，之后就可以慢慢体会出希腊咖啡那种微酸又带点苦涩的感觉。与意大利浓缩咖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spresso 不同的一点是，希腊咖啡不应该在享用美餐后才饮用，而应该随时饮用。刚才我们说到，希腊咖啡是由一种名叫 Brachy 的古典长柄小铜壶来烹制的。这种壶呢，它很重，但是泡出来的咖啡味道非常的好。咖啡煮好之后，用小杯端上，而且不应该喝到咖啡见底，杯底必须始终留有一层渣液。无论是作为谈话的陪衬，还是帮助喝咖啡的人进行思考，这都是开始一天生活最有希腊特色的一种方式。好，下面让我们再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说，这个咖啡呢是希腊人的一天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那与此同时呢，希腊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在咖啡屋里去进行和朋友之间的一个会面。等着咖啡煮好呢，需要一刻钟的时间。把咖啡端上来之后呢，还需要再等一刻钟，咖啡的沫才能完全的沉淀在杯底。那么中间这个等待的时间呢，就会被人们利用起来，对朋友进行相互问候，说一些家长里短，一些近况啊之类的。一般呢，希腊咖啡他们所用的咖啡杯都非常的小，内容呢会相对来说较少一些，里面还有一半呢是咖啡的残渣，也就是咖啡沫，所以希腊咖啡呢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功夫咖啡，对于煮咖啡的手法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但是就是这么一小杯的咖啡，希腊人呢却能喝上大半天。越往下剩的咖啡沫越多，他们能聊的话题呢也就越来越多。到最后呢，希腊的老人可能还会根据你喝完咖啡之后残留在杯底的这个咖啡沫的形状来为你占卜推命。听上去呢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事情，但据说它的准确度还是很高的。 当地的希腊人是这么形容他们的传统的咖啡屋的，就说希腊的咖啡屋，它像一小杯连着汤带沫的苦涩土耳其咖啡一样，就是土的掉渣。因为很多的希腊咖啡屋，它一般都很简陋，只有几张大理石台面的桌子，还有一大堆廉价的木质藤座的椅子。屋角呢，挂着一台不会关闭的电视，也就是图个动静，不管呢有没有人看。当然，有的时候会播放一些比赛的视频呢，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去认真的去看一下这个电视。而咖啡屋的墙上呢，一般都挂着一些老照片或者是老旧的海报。光顾希腊咖啡屋的顾客呢，基本上是以男性居多，而且呢多为老年人，所以呢它也是一种平民男性的俱乐部场所，或者是一种老人的一个娱乐室。在过去的一段艰难的岁月里呢，希腊的男人们每天都要辛勤的劳作，那么闲余时间呢，他们就会到这里来放松休息一下。家里呢是他们跟家人相处的地方，那咖啡屋呢才是他们进行真正的社交生活的一个场所。他们会在这儿去谈论政治呀、新闻呢，也会呢遇见新的朋友，一起下棋、玩牌，或者只是坐在这里点一杯咖啡，静静地思考一些哲学问题。提到希腊的男人喜欢在传统咖啡屋里谈论政治的习俗，有一位来自雅典大学的历史教授曾说，希腊咖啡屋是希腊古籍式的一种延续。从古至今，希腊人都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自由言论。在上个世纪20年代，希腊的市中心曾有一个老的咖啡屋，叫做美丽希腊，它曾被冠以小议会的美誉。当时在雅典，只要是有头脑有思想的男人呢，都会到那里去谈论时事政治，甚至呢各个党派也会派人到那里去蹲点，以此呢来了解民意。而现在呢，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了一家小型的私人博物馆，咖啡屋还照常营业，但是给客人煮咖啡的却已经不是原来的老板了。在雅典最早的咖啡屋是奥托的客栈，它于1826年开张，但是在2013年就已经停业了。如果你在街边看到有关于希腊旅游纪念品的小店，那门口呢肯定会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里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希腊的咖啡屋。通常呢，画面上是一个衣着简朴的希腊老人，懒洋洋地躺在传统希腊咖啡屋的小椅子上，好像这个人呢已经在那儿坐了有大半辈子。与希腊历史博物馆里的雕塑艺术、爱琴海滩的风情万种相比呢，这个画面非常的简朴，而且呢又好像发生在每时每刻。同样呢，它也是老一代希腊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朴实廉洁，结伴度日。随着社会的逐步变迁呢，希腊各地的传统咖啡屋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呢是现代的咖啡馆，也就是我们能在美国看到的这些咖啡馆。现代的咖啡馆呢，它比传统的咖啡屋要讲究很多，咖啡馆的装潢呢一般都会很宽敞明亮，突出赏心悦目或者是特定主题的效果。 许多新开的咖啡馆呢，就像是现代室内装饰艺术的一个试炼场。而在这样的地方呢，喝咖啡的方法也变得多种多样。除了世界著名的卡布奇诺之外呢，现代的希腊人发明的夏季冰咖啡法拉佩，近些年还出现了咖啡菲莱多等等。这些新式的咖啡馆都会用传统的希腊咖啡垫底，价格呢永远都是最便宜的。除了在咖啡屋里饮用咖啡之外呢，在户外饮咖啡也是希腊的一大特色，主要是夏季炎热的气候催生的。而如今不光是在夏季，许多咖啡馆一年四季都开设在户外街道上，冬季会有天然气和暖风机，也不用担心气候带来的问题。比咖啡馆更高档的就要数咖啡吧了，它是城市的精品屋，不光要讲究户内的现代装饰，还要有户外精彩的景致。位于雅典市中心书店大楼的屋顶咖啡吧，背景是世界著名的雅典卫城。站在咖啡吧的阳台上，可以俯瞰希腊的议会大厦。通常这里也被各国驻雅典的记者当作报道雅典游行最佳位置。自从希腊的债务危机发生以来，许多商店的买卖都关掉了，大马路上呢，到处可见的都是出租店铺的黄底红字招牌，但是唯独咖啡馆和咖啡吧的生意还像以前一样兴隆。或许收入降低后的日子，让人们重新想起了老一辈希腊人的生活理念：朴实廉价，结伴度日。希腊民族呢，它是一个喜欢占卜与算命的民族。由于他们对于命运的好奇心，促成了对哲学、占星学、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所以希腊人相信，每个人每天的运气是不一样的，有时走好运，有时走霉运。所以就衍生出了一些特殊的占卜方法，以预测未来。加上希腊民族喝咖啡的历史比较早，因此久而久之，当地就出现了一种咖啡占卜法。咖啡占卜的步骤呢，是要先慢慢地品尝完这杯咖啡，然后将盘子盖在咖啡杯上，将杯盘稍微地摇晃一下，心中默念着想要占卜的问题，然后再将杯盘小心地倒扣回来，将杯盘静放在桌上，等待着杯底的温度冷却。冷却过后，我们就可以把杯子小心地打开，针对杯中的图案进行占卜。好的，本期的旅途中的美食见闻专题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认真聆听。每周五晚七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祝您周末愉快。